有没有一瞬间，你心疼过我的执着？大家好，我是戴。去年一部《信条》引爆影院，烧脑又意识流的剧情让大批影迷进入影院进行二刷，甚至是三刷。而在这样的光环之作下，今年一部新出的悬疑电影悄悄上线。这部剧烧脑程度绝对不亚于《信条》，它怪异的节奏、大段的对白，让很多网友都表示很难将整部剧看下去。今天我们就来说说2020年新上映的冷门佳作《我想结束这一切》。纷飞的大雪中，女人在等着自己男友杰克。今天是她第一次前往乡下拜访杰克的父母。可在等待期间，她总觉得有双眼睛在盯着自己。爬上杰克的车，他们微笑亲吻，很快又恢复平静。女人望向窗外，雪从树丫撕裂的天空中纷飞而下。他在想，自己和杰克交往多久了呢？一个月？六周？或许是七周吧。他已经记不清了。和杰克在一起让他很舒服，可是他们之间毫无进展，这让他很苦恼。也许两人根本不会有结局，自己为什么还要去呢？他的脑海中突然蹦出了一个念头，我想结束这一切。女人很爱思考，她的脑子里总想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关于艺术，关于文学，关于爱情，最多的还是关于杰克。女人很优秀，从事着科研工作，最近正在做研究的她需要在周三之前交出自己的研究论文，所以今晚他一定要早点回家。看着窗外的暴雪让女人有点担心，但杰克看着他说，没关系的，我有汽车防滑链。一路上两人总说着冗长的对话，像是在说给对方听，又像是自说自话。或许是觉得车内气氛低迷，杰克打开了收音机，里面正放着音乐《俄克拉荷马》的片段。接着他们聊起了音乐剧，聊起演唱这个片段的女孩。女人说这个女孩看起来状态很健康，杰克却说她搞过抗议活动。可是在这个世界上，人就是不停地在和周围的世界做抗争，每一次的争吵、怒吼、逃离，我们伤害着周围的人，想要脱离他们的同化，或是同化他们，但最后却都成为了当初最不愿成为的过来人，成为了安于现状的百亿分之一。女人望着窗外被白雪掩埋的土地，荒凉、美丽，是让人心碎的忧伤。杰克问起女人最近写的诗，女人犹豫良久，在杰克的再三鼓励下，念出了刚写的《谷狗》。好像是约定俗成，孤独的人都不愿回家。面对空荡荡的房间，每一面墙都像是冰箱的一面，毫不留神，寒冷从四方八面涌来，将自己关进与世隔绝的空荡感。不知开了多久，一座隐藏在风雪之中的房子终于出现在眼前。杰克的妈妈站在窗口向两人招手，她的热情让杰克感到相当尴尬。为了缓解这份尴尬，杰克带着女人 去到了自家农舍参观。农舍里昏暗寒冷，绵羊站在狭小的围栏之中，仿佛没有生命的木偶。这样的感觉让女人非常不舒服。她朝着有亮光的地方走去，却在门口看到了几只被冻死的小羊羔。生命的消逝让女人感到压抑又悲伤。但杰克告诉她，农场生活是残酷的，大多时候都不尽如人意。就好比杰克父亲曾经养的两头猪，只是因为一时的疏忽，就让两头猪被蛆虫活活蚕食而死。这样的故事让女人又开始思考起了生与死的哲学。寒冷的天气使得两人不得不回到房中。面对女友的第一次到来，杰克显得有些慌乱。他翻找良久，终于在鞋柜的最底下为女友翻出一双灰色的男士拖鞋。面对刚才还热情招呼，现在却迟迟不肯露面的父母，女人只能和杰克在楼下安静等待。这是一个看起来很温馨的家。跟随杰克介绍的轨迹，女人来到地下室的门前。满是抓痕的房门让女人好奇。此时，制造抓痕的罪魁祸首出现，是杰克家的牧羊犬吉米。吉米的诡异行为让女人有些皱眉，但杰克父母的出现让她立马忘记了刚才的事情。杰克的父母是个自来熟的女人，她的脸上总是挂着夸张的假笑。杰克与父亲的关系似乎也不怎么亲密，许久未见，两人只是简单地握了握手。杰克父母的热情让紧张女人松了口气，可下一秒却看到大家已经坐在满是美食的餐桌前。吃饭间，杰克的父母问起了女人的职业，在车上还是科研人员的女人，现在又多了一个画家的身份。女人将自己的画拿给杰克父母看，可是他们好像并不能理解画中的意境，这让女人觉得有些尴尬。众人相对无言，杰克的妈妈便问起了女人与杰克相恋的过程。女人告诉杰克的母亲，自己与杰克相识于一场问答游戏。听到是问答游戏，杰克的母亲似乎有着许多美好的回忆。他打断女人，自顾自地说起了杰克小时候关于问答游戏的回忆。可他总是发错的第一版读音让杰克愤怒。在杰克的怒火下，房间再次回归安静。女友在一片寂静之中接着讲起两人的相遇。他们的故事可爱又有趣，让陷入回忆的女人喋喋不休。渐渐的，周围的人都消失了，只剩下她和自己的美好回忆。可女人并没有发现这一点。晚饭后，杰克的母亲端出如同树桩一般大的巧克力蛋糕作为甜点。大家围坐在一起，杰克的父母聊起了作为老年人的不易，这让杰克也感到心痛。望着逐渐忧伤的母亲，杰克告诉他们，女人正在研究老年学，这让杰克父母喜出望外。可此时，女人的心思全在屋外。暴风雪已经来了，她需要回家。回过头，身后已是空空荡荡。焦急的女人只能顺着杰克的声音寻找。来到杰克儿时的卧室，小小的卧室中塞满了属于小杰克的童年。只是吉米的骨灰罐在这些东西里显得有些突兀。除此之外，他还在床头找到了自己写的骨狗。 这让女人很困惑。一双苍老的手将女人的思绪拉回，是杰克的父亲。白发苍苍的他因为阿兹海默症忘记了许多事情。他想让女人留下，他需要为女人找到一件可以穿的睡衣。他不顾女人的婉拒，毅然决然向着睡衣而去。杰克父亲走后，原本昏暗的走廊亮了起来，是对面房间的光。女人顺着灯光终于见到了杰克，他在照顾已经佝偻的母亲。女人的出现让母亲赞美起了杰克，他告诉女人，杰克从小就很勤奋，他的努力刻苦让他获得了一枚象征勤劳的胸针。可杰克并不想让母亲说起这件事，他想要的不仅仅是象征平凡的勤劳奖，不是天才让他觉得很丢脸。时间在两人的对话中流逝，屋外越来越大的雪让女人觉得焦虑，她听从杰克的意见下楼等待。走下长长的楼梯，女人在楼下见到了正准备带父亲去上厕所的杰克。父亲见到女人，将自己找到的脏睡裙交到女人手中，他已经忘记了眼前这个女人是谁。杰克只好再次向父亲介绍起自己作为服务员的女朋友。杰克与父亲离去，而女人手中的脏睡裙却引来了杰克母亲的抱怨。母亲的强势让女人无力招架，只能乖乖按照母亲的意思将脏睡裙拿到地下室。昏暗安静的地下室，洗衣机发出阵阵轰鸣，就像一个背着重物的老人在痛苦的呻吟。女人将洗衣机打开，望着水中因搅拌而出现的漩涡，女人鬼使神差地将手伸进去打捞起来，一件两件，里面全是蓝色的工作服。突然旁边亮起的灯光吓了女人一跳，顺着灯光，女人来到了一个隐蔽的房间，那里面全是自己画的画，但却数上了杰克的名字。经历了这么多离奇的事，在女人即将崩溃时，杰克终于决定送女人回家。他在暴风雪中用力地装好汽车防滑链，迎着风雪向城中开去。一路上，两人聊起了今天的聚会。可女人发现，很多事情自己已经不记得了，可能是酒精的作用吧。女人想，好在一切还算顺利。但人生的不顺才是常态。两个人又回到了开始的状态，说着冗长的对话，貌合神离。这样的氛围让杰克想到了一句话，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糟糕。越来越老的身体，越来越少的钱，越来越不好的感情。不管你绕过多少的弯，撞过多少的南墙，听过多少的毒鸡汤，但生活就是不会好，它根本不会变好。生活的苦涩只能用味蕾甜蜜的感受来冲淡。杰克将女人带到了自己最喜欢的冰淇淋店前，硕大的小丑女装饰让杰克想到了小时候。这个有名的冰淇淋曾经还在电视上打过广告，里面的歌曲杰克至今都还会唱。可是杰克害怕店里的女孩们，她们总是嘲笑自己，这让杰克很不舒服，只能躲在女人身后让她去点餐。面对女人的点餐，女孩们不为所动。这时走出来一个身上有着红疹的女孩，她一边絮絮叨叨，一边为两人做着冰淇淋。女人觉得自己见过这个女孩，可是在哪里、什么时候、 自己总是想不起来。费尽心思买回来的冰淇淋并没有让杰克胃口大开，为了不让融化的冰淇淋弄得到处黏黏糊糊的，他需要找个垃圾桶将冰淇淋扔掉。可这附近只有学校有垃圾桶。杰克小心地驾驶着汽车，通过窄小难走的小路来到学校前。那是一座规模宏大的中学，至少从杰克的介绍中是这样。可他在学校中的回忆好像并不美好，他觉得太漫长了，那段痛苦的时间太过于漫长。垃圾桶就在一辆小货车旁，杰克飞奔前去，却在下一秒消失，这让女人很着急。就在他准备下车寻找时，杰克又从小货车后面走了出来。一路的状况让女人的耐心消磨殆尽，她不想再听杰克东拉西扯的絮叨，现在杰克的每一句话女人都能挑出毛病。杰克对自己没有在乎女人的心态而感到抱歉，他亲吻起女人安抚她，却赫然发现一双偷窥的眼睛。这让在女友面前吃了瘪的杰克感到愤怒，不顾女人的劝阻，他起身向人影的方向追去，然后消失在了黑暗之中。汽车没了空调，寒冷很快就将女人吞噬。在冻死之前，无奈的女人只能前往教学楼中寻找杰克。寒冷冬天里的教学楼空无一人，这让女人感到害怕。就在她准备放弃时，一个做清洁的老人出现在女人面前。女人告诉老人自己前来寻找男朋友，她想让老人帮帮她。可时间过去的太久了，女人已经几乎不记得杰克的样子了。老人静静地听着女人抱怨发牢骚，听她说着跟男友长相无关的事情，听她怀疑到底有没有和杰克在一起过。等女人平静下来，老人告诉女人，自己在这里除了她谁也没见，随后还告诉她杰克很安全。被老人的拥抱安慰后，女人决定继续寻找杰克，但她满鞋的泥水弄脏了老人刚拖过的地板。老人如同变魔术一般，从身后掏出一双灰色男士拖鞋，递到女人面前。女人看着与杰克家一模一样的拖鞋，突然恍然大悟，眼前的这个老人就是她一直寻找的杰克。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都不明所以？其实男主杰克拥有很多职业的女人，光怪离奇的旅行都只不过是眼前这个老年杰克结合当下环境以及回忆所幻想出来的而已。比如当杰克在车上放起音乐剧时，老年杰克正在观看学生们排练音乐剧。当老年杰克在电视中看到服务员时，女人的职业也变成了服务员。我们从一开始就身处老人幻想的假象之中。现在让我们重新梳理一遍剧情。老年杰克是一个学校清洁工，他的工作总是在众人散去之后开始。他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总是一个人吃饭看电视。不知道这样孤独的生活他到底过了多久，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回想小时候，老年杰克是个勤奋好学的孩子。从小杰克房间中的书就能看出他为什么那么博学。而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成为诺贝尔奖的得主。但他的资质太过平庸，即使付出再多的努力，得到的也只是一个象征普通人的勤奋奖。他的父母也是极其普通的人。母亲在他七岁时就再也听不懂他讲的话，而父亲从猪死的原因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人。不仅如此， 父亲对待杰克严厉又冷酷，他总是打击杰克的一切爱好。这样的成长经历让杰克即使一生勤勤恳恳，却也碌碌无为。年轻时的杰克可能也曾交过几个漂亮的女友，他们或许是研究员、服务员或者画家，但最后都没有能够相伴走完一生。我想这可能都是因为杰克的父亲。在女人与老杰克告别后，老杰克又幻想出了一个更年轻的女人和杰克，他们在翩翩的舞曲中相恋相爱，在牧师的见证下走进婚姻殿堂。这可能是老杰克认为最浪漫的爱情表达形式。但一个模样像杰克父亲的安保人员出现，他拆散杰克和女人，最后在年轻杰克的心口插了一刀。年轻杰克死了，同样死掉的还有杰克的心。年轻时所遭受的痛苦，最后却是老年杰克收拾残局。以上可能就是致使杰克终其一生都孤独一人的原因。小时候有父母在身边，但他的心是孤独的。长大后又因为小时候的影响，让杰克不敢与人接触，让他在社会上变得透明。这一点从满是工作服的洗衣机就能看出，杰克除了工作之外没有任何社交。这样日复一日的孤独，最终将受不了的他逼到了绝望的角落。在一个寒冷暴雪的夜晚，他脱光衣服将自己活活冻死在了车里。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只不过是杰克在临死之前回忆自己孤独充满遗憾的一生时，慰藉自己所做的一些关于美好生活的假象而已。当我们再次回顾电影，就会发现其实电影从一开始就给了我们许多线索。最明显的就是影片的名字，我想结束这一切。这并不是说女人想结束和杰克的恋情，而是老杰克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为这场死亡旅行做了很多准备，也一直在说服自己接受死亡。比如在去父母家的路上，女人就曾讲到会自我牺牲爆炸的虫子。但不美好的一生中也有杰克值得骄傲的地方。到达父母家后，女人因为暴风雪总是急着要走，而杰克多次向女人提到没关系，有汽车防滑链，一定会在暴风雪天气中将她安全送回家。这说明老年杰克在孤独的一生中虽然有很多空虚不满的时候，但他一直都没有在人性和道德中堕落。然而女人和杰克亲吻时，老年杰克却在旁边偷看，他的行为让杰克非常愤怒，这是老年杰克屈指可数的陋习。所以当杰克发现了老年杰克在偷看自己时，直接暴走，他根本就无法接受自己这个臭毛病。女人下车前往学校找杰克时，途中说了句，要是被冻死在这里也挺好的。这句话就非常明显地暗示着老年杰克已经选好了自杀方式。最终老年杰克的灵魂被一头猪带领着光溜溜地走过自己工作生活了一生的地方。这头猪就像杰克的死亡天使，它出现在影片的各个场景，也象征着杰克的一生就像这头猪一般，是被名为孤独的蛆活活蚕食而死。许多人都像老杰克一般，回顾自己过往的生命历程，可能也会有诸多的悔恨交集。在这些悔恨之中，那些难以解开的心结，在无处发泄的情况下，成为了让生活失望的重点。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老杰克将女人幻想成了一个唯一认可自己的角色。 他将自己的想法、过去还有自己的经历都讲给女人听，所以他们之间总是在喋喋不休。在故事的最后，杰克终于登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诺贝尔奖领奖台。曾经那些不认可他的人、嘲笑他的人，都在这一刻为他鼓掌、欢呼。他在众人的掌声之中说出了《美丽心灵》中那时的获奖感言，随后演唱起了《俄克拉荷马》中的一个唱段《寂寞房间》。在道具房中都是杰克小时候的物品，仿佛他真的变成了音乐剧中的男主裘德，因为裘德在最后赢得了真爱。天气逐渐变冷，孤独的人应该最怕这样的时节吧。人们总说着一切会变好的，但若真的能够变得美好，人们又何必发明希望这个词聊以慰藉呢？